你留意过没有？很多时候我们在潜意识里都是把这个宇宙当成是一台巨大又精密的自动收获机的。
没错，这个比喻太形象了。
仔细想想是不是这样？你每天努力工作，善待他人，不去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就好比你往这台机器里投进了一枚叫做好行为的硬币。
对，或者叫道德硬币。
对的，然后你按下按钮，满心期待着机器能发出一声清脆的响声，给你吐出一罐叫做好生活或者健康的饮料。
怎么说呢？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交易型思维，而且老实说，这种思维让人感到极度安心。
是的，安全感。
作为人类，我们天生就喜欢那种投入等于产出的规则，因为这种规则是可以被肉眼看见的，是可以被精准计算和预测的。只要我做了 A， 就会得到 B。
这种掌控命运的感觉确实很好，但是生活往往会在你最没有防备的时候给你重重一击。
确实如此。
可若是你突然遭遇了一场毫无征兆的变故，或者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再或者你在新闻里看到某个一生行善的好人突然遭遇了灭顶之灾，
这时候你的世界观就崩塌了。
没错，突然之间你面前的那台自动售货机不仅吞了你的硬币，它不给你饮料，它甚至还莫名其妙的着火了。
哈哈，着火了，对，就是那种荒谬感。
你站在原地，面对着这片极度浑浊毫不讲理的泥潭，脑子里只有一个声音：为什么好人没好报？或者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这是老天对我的惩罚吗？
这种认知崩塌的瞬间，我相信绝大部分人都经历过。这里最引人入胜的是，我们常常有一个非常根深蒂固的误区。
什么误区？
那就是我们理所当然的以为，大自然的日常运作，甚至生活中发生的所有随机事件，都在完美的映射着某种至高无上的道德标准。
就是觉得一切都该有因果报应。
对，但如果换一个视角去看，事实远比这复杂的多。了解这种复杂性，是我们在这信息过载的时代保持清醒的关键。
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为了彻底弄明白，咱们得把以前的固有观念全部清空。我最近在研究 John Walton 博士关于约伯记第25讲的资料，这真的，哇，这彻底颠覆了我的认知。
哦，沃尔顿博士的观点确实非常犀利。
是的。他指出，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并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道德考场，而是由三种力量交织而成的。这三种力量分别是秩序、无序还有失序。
把现实世界拆解成这三种状态其实是极其关键的。我们要理解这个，就必须先回到起点。
对，咱们理一理。要理解世界的现象，必须先看看所谓的创世到底是在干什么。
没错，在我们的常规认知里，创世就是无中生有，对吧？像变魔术一样凭空变出星球、水和空气。
难道不是吗？
资料里特别强调，在古代近东世界，包括创世纪和约伯记的语境里，创世最核心的动作根本不是制造出物质。
那是什么？
是赋予秩序。意思是让一切事物各就各位，按照特定的目的运转起来。创世纪开篇提到的那种无序状态，其实原材料都已经存在了。
我看到这个概念的时候，脑子里立刻浮现出一个画面，这就好比你刚刚搬进一个新家。
嗯哼。
你的客厅里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纸箱子，里面装着衣服啊、盘子啊，各种家具也都横七竖八地放在地上。这就是无序。
这个类比太贴切了，
对吧？这些东西并不是不存在，但他们现在的状态毫无功能可言。不过你不能指着一堆纸箱子说这太邪恶了。
哈哈，当然不能。纸箱子不邪恶，
它根本不是一件坏事，它只是一个未完成的工程。你需要把它们拆包，把沙发推到墙角，把盘子放进橱柜。当你把所有的东西都安排妥当，这个过程就是赋予秩序。
是的，无序本身没有任何道德上的污点，它只是一种缺乏秩序和功能的状态。而且这里有一个极其重要的细节。
等一下，还有细节。
对，起初的创世工作并没有产生一个100%完全秩序化的世界。 这是上帝故意留下的设计。
故意留下的？
没错，比如伊甸园，它是一个高度秩序化的安全区，但在伊甸园之外的大海和广袤的大地，秩序感就低得多，依然充满了无序。
这就让我有点钻牛角尖了，既然上帝无所不能，他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打个响指，瞬间把那些指向的全拆了，实现完全秩序呢？非要把那些无序的烂摊子留在那里？
问得好。资料里解释说，人类其实是被创造为具有上帝形象的复世正王。
复世正王？意思是我们是他的合作伙伴？
正是如此。上帝并不是没有能力实现完全的秩序，而是出于他的智慧，选择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并让人类参与其中，去继续这种赋予秩序的工作。
哇，所以即使在人类犯错之前，这个世界本来就是由寂静的秩序和持续存在的无序共同组成的。
完全正确，这并不是一个完美无瑕的无菌室。
既然纸箱子没拆完不是什么邪恶的事，那真正的恶是从哪儿来的？这就引出了咱们要说的第三个概念，失序。
对，失序，这才是真正让人感到痛苦的东西。
如果继续用搬家那个比喻的话，失序就像是有人故意冲进你的客厅，把你已经摆好的书架推倒，把盘子砸个稀巴烂，甚至在沙发上放了一把火。
非常对，资料里明确处出，失序进入画面代表着真正的邪恶。虽然宇宙中可能存在其他邪恶力量，但世界上的失序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归咎于人类自己的。
也就是说，是我们人类主动把失序引入了这个系统。
没错。
所以，如果我们客观地看现在的世界，它其实是个大杂烩。上帝建立的秩序，加上尚未被处理的无序，再加上被人类主导的失序，结论就是我们周围的世界并没有完全被赋予上帝的属性。
这恰恰是很多人完全无法理解的地方，包括约伯记里约伯的那些朋友们。
对，他们坚信报应原则，
他们死死抱住这个原则，错误地认为上帝的公正是完全注入到自然界里的。他们觉得自然界就是一台按照上帝属性运转的机器。
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啊。你设身处地想一想，期待善有善报是我们人类的天性啊。
当然，这让人有安全感。
是啊，如果一个人努力生活，行善积德，难道他不应该期待生活一帆风顺吗？你说大自然的常规运作不能反映上帝的自然性格，这听起来让人觉得极度不安。
如果我们把这个和更大的途径联系起来看，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因为有失序和无序的持续存在，自然界的常规运作绝对不是上帝公正属性的直接倒影。
绝对不是。
绝对不是。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会有无妄之灾。如果每一滴雨都只落在好人的田地里，每一次地震都绕开善良者的房屋，那这个世界就成了及时的因果清算机了。
那会发生什么呢？
我们人类本身并不完美啊。如果我们要求大自然立刻执行绝对的公正，那么哪怕你有一点点自私的念头，大自然就必须立刻对你降下天罚。这样的话，人类早就灭绝了。
哇，这真的是让人后背发凉的逆向思考。也就是说，正因为世界不是一台因果报应机，我们才得以存活。
没错。
但这就带来了一个大问题。既然自然界不讲道德因果，那我们该怎么看待那些毁灭性的自然灾害，比如飓风、海啸、地震，或者甚至是疾病，这些难道不是上帝的惩罚吗？
沃尔顿博士在这里给出了极其清醒的分类，他明确将这些现象，包括飓风、地震，甚至是生物层面的基因突变，统统归类为无序的表现。
等等，你的意思是一场夺走成千上万人生命的地震和我们在新家还没拆开的纸箱子在本质上属于同一种状态？
理论上确实如此，他们在道德上并不是内在邪恶的。资料甚至提到某些自然灾害对更大的生态系统有积极作用的。
意思是上帝可以使用无序来实现秩序的目标。
对，上帝确实可以潜在地利用他们作为惩罚，但这才是最关键的。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他什么时候是出于惩罚，什么时候仅仅是自然现象。
所以，上帝不是坐在天上， 手里拿着一个万能遥控器，按一下按钮，决定龙卷风今天摧毁哪栋房子，或者让哪个人生病。
这个类比很准，这些自然力量受上帝的分谱，但绝对不是机械运作的，他们不独立于上帝，但我们每次看到灾难时，绝不能自动把它视为上帝挥舞的审判工具。
你知道吗？资料里有个细节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关于降雨的那个例子。
哦，那个例子非常好。
上帝在约伯记里亲自指出，雨常常会下在荒无人烟的沙漠里。我就在想，那里既没有好人可以去祝福，也没有坏人可以去惩罚，那这场雨的意义是什么？
它没有任何喷罚或祝福的道德意味，它就只是自然界无序系统自我运转的一部分而已。
这就把我推向了另一个疑问，既然上帝不拿着遥控器微观管理每一次细胞分裂和每一滴雨水，既然正义不能解释我们在自然界遭遇的一切，那到底是什么在支撑这个宇宙的运行？
这是个终极问题。我们其实很少去问为什么重力在特定情况下起作用，对吧？
对，比如谁从楼上摔下来断了腿，我们不会觉得重力是在惩罚他，重力就是重力。
没错，同理，我们也不该问为什么一个人得了糖尿病或癌症，而另一个人没有，或者为什么龙卷风偏偏刮倒了这栋房子。
所以上帝的控制力到底体现在哪儿？
他的控制力在于他创造这个世界的系统设置，而不是具体到每一次微观的表达。核心结论就是，宇宙的基石不是公正，而是智慧。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上帝要设计一个在我们看来可能并不总是显得那么明智的系统，允许疾病和灾难发生？这听起来很难接受。
这个问题我们确实无法完全用人类的逻辑去回答，但约伯记给出的信息很明确，上帝建构世界里的力量是不具辨识力的、无意志的、非道德的。
非道德的自然力量。
对。如果公正真的是一切的核心，那么作为堕落生物的人类将不复存在。上帝在他的智慧中让宇宙以现在的运行方式运作，虽然他有能力干预甚至微观管理，但这并不是常态。我们绝不能用公正的标准去衡量自然界发生的一切。
这真的是一次极其震撼的视角转换。咱们今天聊了这么多，我来稍微总结一下。我想对正在听这期深度探讨的你明确传达一件事，这个世界并不总是按照我们认为的或者我们期望的道德逻辑来运转的。
完全同意。
了解了秩序、无序和失序的界限，明白了宇宙是靠智慧而非公正的机器在运行，这能极大程度地帮助我们。比如在面对个人经历的波折时，不管是遭遇飓风还是意外的疾病，我们真的可以不再盲目地将其归咎于个人的道德行为了。
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在现在这个信息过载的时代，一旦有灾难发生，各种受害者有罪论就满天飞。
是的，太多了。
放下对因果报应的执念，用批判性思维去看待自然界的不确定性，对我们的认知升级至关重要。自然界并不总是在针对你的。
说得太好了，在咱们结束之前，我想抛个你，正在听咱们探讨的你，一个稍微有点挑衅性的思考题，你可以带回去好好细品一下。
嗯，大家可以好好想想。
如果你真的彻底接受了，大自然的无序运作并不是对你个人的道德审判，那么当你下次在生活中遭遇随机的混乱或巨大的不幸时，这是否能够将你从那种我到底做错了什么的内疚感中完全释放出来？
这也是一个非常深邃的问题。
而当你不再需要用虚构的负罪感来惩罚自己时，这种彻底的释放又会如何重塑你面对未知世界时的勇气？
是的，希望大家都能找到这种勇气。
感谢你今天花时间跟我们一起深入探讨这个话题，希望这个全新的视角能让你在面对生活的无常时多一份平静与释然。咱们下次深度探讨，再见。